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金正男事件的后续。自从2月13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那么在马来西亚被刺之后呢，那么各种新闻慢慢的经过调查，然后逐渐的浮现啊。虽然平壤当局呢依然否认说那么死亡的金正男，当然更否认说他们涉入这个暗杀事件，但是呢那么几个新闻大家可以拼凑出来。那么马来西亚的警方呢那么上礼拜正式宣布啊，就根据调查结果呢，让金正男致死的这个毒剂呢是被联合国列为大型毁灭性武器的化学毒剂 VX。 这个 VX 毒剂呢非常毒。那美国方面呢，美国学者就指出来，那么根据这 VX 啊，根据他们对这个北韩的一个了解，至少有五个单位有能力涉及到那么暗杀金正男。那么礼拜一的时候呢，在2月27号呢，南韩国家情报院的院长呢在国会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呢，指出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做调查的这个结果，那是北韩国家安全保卫省和外务省所精心策划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暗杀行动。他们说总共有八个北韩人分成两组，一组执行，一组支援。那在2月13号在平壤会合，要执行了这暗杀的任务。马来西亚方面则表示说，那么要调查北韩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北韩大使馆的人不配合调查的话呢，那么不排除加以逮捕。可是外界更关心的就是，第一个，这人是不是确认是金正男？第二呢，北韩为什么以及如何用 VX 毒剂？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关心到北韩的问题，就关心到他的这个核武、他的导弹。那如果北韩呢，又正是用这个毒暗杀事件呢，那么等于让世人知道，其实除了核武导弹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型毁灭性武器，就是化学武器。这个等于又增加了他的被制裁的一个理由。所以北韩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当然一种说法就是他们这次势在必得，可见金正恩觉得金正男真的对他造成了威胁，所以必须一出手就必须得手，要不然的话，如果这次失败的话呢，后面影响可能更大。那也有人在质问说，如果是 VX 毒剂的话，人的这个杀手他们是怎么接触到 VX 毒剂，或者防止自己接触到这毒剂？不然为什么还能够洗手然后全身而退？那后来调查的人是怎么样的那么避免被 VX 毒剂同时那么伤害到自己？好，所以为什么用 VX 以及如何用 VX， 这当然也是大家所感到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但是北韩事件正在发酵的时候呢，倒没有关心南韩。南韩事情呢，那么2月27号，那么对于朴槿惠的一个他这个泄密闺蜜干政案的这个事情呢，那么中弹劾案呢的审理终结。那么3月初呢将公布结果。公布结果呢，那么但是在2月26号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群众呢，这就是走上街头要求这个朴槿惠啊，或者大陆叫朴槿惠，朴槿惠呢必须要下台。因为大概来讲呢，应该会在3月13号左右呢，宪法法院呢会宣判这到底弹劾成不成立啊。因为宪法法院的代理院长李珍美呢将3月13号退休，那退休之前呢，他必须最好是宣判，要不然的话呢，法院的法官重新改组这个问题呢又拖得更久。那么在去年12月9号的时候呢，那么朴槿惠遭遇到弹劾，他被弹劾，然后根据调查，然后被看看弹劾是不是有效。如果宪法法院呢说确立了弹劾有效的话呢，那么60天之内南韩将举行大选。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南北韩呢其实都有一些问题出现，那值得我们去关注。那既然谈到这个选举呢，当然我们也看到除了朴槿惠之外，另外两个女性的领导人呢那也很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就是德国总理梅克尔，在2月25号的时候呢，梅克尔正式获得那么基督教民主党的提名，那么角逐那么下一届的这个总理。他当然希望能够国会议员然后连任，然后继续担任总理。 但是这一次呢，他承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社会民主党那么所推出来的一个跟梅克尔竞争的呢，是前欧洲议会的主席舒尔兹。舒尔兹呢，那当然这梅克尔因为难民问题啊，那遭遇到内部很大的一个压力，很大压力呢，让他的支持度呢下跌到只剩下45%。所以在这一场仗呢，对梅克尔来讲很可能是一场硬仗。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因为这个 Trump 呢上来所带来的整个民粹或者带来的这个右派的激进势力的起来，同样的这个风啊也吹到了法国。法国国家阵线的这个主席啊，马林勒班，他的支持度呢现在不断的上升。不断上升，根据最新的几个民调的支持呢，那么马林勒班呢在目前几个法国角逐总统的大位里面呢，他是领先的，他排名第一。第一呢，他的支持度有27%啊，然后呢右派的费翁呢只有20%，中间的马克龙他就17%。可是呢问题是，第一轮选举大家可能谁都过不了50%，那到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呢，那当然右派就可能团结起来共同来对抗马林勒班。那如果是那样子到第二轮的话呢，一般来讲中间的马克龙他都会领先啊，他会领先。可是问题是在民调显示第二轮选举的时候呢，马克龙领先马林勒班的这个中间的差距啊逐渐缩小到20%以下。本来呢如果能够第二轮选举的民调它超过20%，那稳住的大这个整个局势的机会就蛮大。可是最近马克龙的支持度不断的下跌，跟马林勒班的在第二轮选举的这个差距呢正在缩小。所以这个让很多投资客开始紧张，所以法国的国债啊，就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很多人就开始抛售法国国债为了避险。因为如果这极右派出来，马林勒班他的政见呢，他也可能是用新的货币来取代欧元，甚至他跟欧盟要谈判，那么甚至不惜扬言他也要脱欧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影响蛮大。我们晓得法国跟德国呢一直是欧洲整合的双引擎，那双引擎里面，那如果说梅克尔他能够他的这个稳住欧洲的这个保守的势力，万一他落败，而法国又是激进派马林勒班出来，哦，那这整个欧洲的整合，那很显然就会开倒车，所以这是为什么特别引起大家关注的原因。第三个大块的新闻呢，我们当然看美国。美国基本上呢，在内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川普上个礼拜呢，他当然也在强调说，这个他同时是跟这个媒体为敌，是跟 FBI 为敌啊。他几乎呢，他的记者会呢宣布说禁止 CNN 啊、纽约时报啊进来。但是很难得看到一个总统同时和这个媒体和情报单位同时是等于是宣战的。那么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支持度呢，或者他的政权的一个稳固呢，这大家都在看。而我们就看到呢，最近川普的支持度下跌呢，支持川普的大概44%，不支持的48%。也就是说呢，他上任宣誓就职一个月之内，他的支持度呢就是-4%了，就等于是不支持的48%超过了支持的44%。那美国媒体发现呢，那么要达到这样的低的支持度呢，当年奥巴马是上任32个月之后才的支持度才下跌，小布希是上任44个月之后，他的民调才下跌到川普现在的一个水平，可见川普现在跌得很快。所以川普他必须要在外交上呢，或者是其他方面必须有一些成绩来表示说，你看我能够振奋美国的一个民心。而这里面就看得出来他支持伊拉克对付 IS， 因为在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对付 IS 对付伊斯兰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见。在2月19号的时候呢，伊拉克发动了对北部大城摩苏尔的那么攻击，因为摩苏尔是北部大城，那过去呢一直是 IS 控制之下，所以大家这个伊拉克过去一直不好几波想要拿下摩苏尔，而且摩苏尔这次是美国大力的支持，所以2月19号他发起拿下摩苏尔呢，那美国的不管是武器了或美军的顾问呢，这个大力的投入。2月20号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飞到了巴格达， 事实上，在2月8号的时候呢，马蒂斯呢就和伊拉克的国防部长哈利亚就开始谈到怎么收复摩苏尔。摩苏尔在2月23号的时候呢，美国参谋首长主席联席会的主席啊，邓福德将军呢也表示，他们美国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对付 IS 的方案，那提供给总统做个裁夺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看的话呢，这是美国的国安团队，他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他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以及他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三个都是将军，将军团队那共同投入说，我们要对付 IS， 我们要打赢这场摩苏尔的战争。所以伊拉克当然受到很大的振奋，所以现在整个挺进呢，到目前呢控制了东部，但是西部呢还是在 IS 的控制之下， IS 开始溃败，开始撤退，但是比较最激烈的巷战呢，那么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摩苏尔战事是等于川普一上来他赌上的他的第一个外交的一个阵势，说这是非打赢不可。而且川普呢在星期一的时候呢，2月27号的时候呢，他也告诉他的这个阁员说，要拟定新的国家预算，其中有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关于他可能是要砍掉环保的预算，砍掉一些国务院的预算，这样他可以留下他的这个，他过去说的健保了，那么国家社会安全了，这些最基本的一些福利留着，然后别的预算呢，联邦的预算 cut， 然后他只要增加国防预算。所以国防预算以及他呢在这摩苏尔的用兵，到底能不能够成功，或者让美国又陷入了伊拉克战争啊？那么当川普他在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那么进入到美国，其中一个就是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对于川普的禁令是有意见的。而现在川普表示，我愿意跟伊拉克修补关系，我要帮助你一起打下摩苏尔，这个战争能不能打赢，那两国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进展，而这后面的牵涉到国防预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增加，这个都是看川普外交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带三块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